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已经结婚，您是否享受上帝赐给你的夫妻关系呢？凌云今天和你分享激情，幸福婚姻的关键。文章来自《所罗门的智慧》一书，作者雷普里查德。箴言五章十九节，他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造就美满的婚姻有许多秘诀，例如相敬如宾、坦诚沟通、相互委身、彼此宽恕、风趣幽默、求同存异等等。还有一项虽然不是最重要，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健康的性关系。所罗门在箴言第五章警戒淫行的论述中也强调这个道理。首先，所罗门详细叙述了不贞的可怕代价，你将失去力量、财富、健康和名誉。有正面的论述吗？有的。箴言五章十五到十八节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圣经也同样教导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性冲动，那就是在婚姻关系中享受。这里将其形象的解释为，他主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紧接着又从反面重申，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上帝赐给我们的方式远远胜于看情色电影、嫖娼、读黄色杂志或者与同事调情。上帝所赐的方式就是要爱你的妻子。你若能爱自己的妻子，享受她的身心，上帝放在你体内的性冲动就会得到释放。男人和女人都出自全能者之手，在这种关系中，男人与女人的结合是神圣的、正当的、纯洁的、美善的，也应当是让双方享受的。这正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所以男人若感到非常强烈的性欲望，不要到处寻求满足，要回到上帝赐给你的妻子身边，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丈夫们，待在家中并享受妻子带给你的欢乐吧，不要做傻瓜去寻找其他的女人，与你的妻子一同分享喜悦， 让他的胸怀使你知足，让他的爱情使你陶醉其中。如果你仍然怀疑所罗门的劝诫是否妥当，我建议你读读他写的雅歌。圣经在此对男女之间的浪漫爱情做了最细致入微的描写，语言性感而又圣洁，直率而又朴实，充满激情而又不失高雅的格调。许多夫妇在共读雅歌时又重新燃起了爱情的火焰。妻子们，上帝已经教导你如何满足你的丈夫。丈夫们，所罗门已经指教你如何得着满足。喜爱你的妻子，因为他不仅能填饱你的胃，还能满足你的心。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情如死亡一般坚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盼望，凡事盼望。爱能医治一切创伤，爱情像寒冬抚慰的阳光，爱是凡事包容，爱是没有尽头，转头领解新欢。我珍惜所立的誓言，我把你埋在我的心上。不能轻易随风飘散，不能转头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小语，我是程峰。今天程峰要分享的这篇文章是针对城市年轻人的，题目叫做《背负房贷车贷焦虑的城市年轻人》。文章出自微信公众号《今日佳音》，作者何玉芬。月入多少钱才能安心生活？答案是8万台币。这是台湾的中国信托银行2018年公布的调查， 而作为还在职场拼搏的人，面对房贷车贷的生活压力，甚至还敢都不敢想退休这两个字。8万台币折合人民币是1.7万左右。小编粗略找了网上几个相关数据，大部分数据是围绕在月收入1.5万上下，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而有所调整，但这背后的压力都是相似的。在贫富不均的情况下，大家身边能够月入1.5万的年轻人能有多少？何况随着通货膨胀，还会变成2万、3万等等。在这种挣扎中，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似乎看来有点不可置信。那我们究竟该如何调整心态面对压力呢？是不是有了计划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长期以来，做计划与交给神一直都是基督徒的困惑。我们到底是要拼命赚钱为将来做好储蓄，还是把未来交给神？实际上，圣经里面两种观念并存。以赛亚书46:10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里的筹算也在新译本翻译成计划。如果连上帝都做计划，我们当然可以做计划，这是神的形象之一。问题是，不要以为计划之后就高枕无忧。箴言16:9就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27:1也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所以基督徒是一面计划，一面交托。如果我们太依赖计划，而且一定要照计划去做，缺乏弹性的结果只会让我们压力倍增，影响生活品质，并且很容易跟身边的人起冲突。但是我们如果不做计划，又很容易手忙脚乱，焦头烂额，同样降低生活品质。所以耶稣提出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概念至关重要。这句话不是反对计划，而是提醒大家不要忧虑，这个态度远比计划与否更优先。事实上，不管大家月入多少都不要忧虑，因为忧虑不会让大家赚更多，就算真的月入数十万都不一定稳妥。这个天灾人祸不断的时代，拥有一颗大心脏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就积极规划，若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还要终日担忧未来，那就有点庸人自扰，还不如把这个力气用来提升自己比较实在。计划可不是幻想，很多人做计划却无力实践，只是徒增懊恼罢了。期待未来的美好很容易，面对现实却很困难。耶稣用不要忧虑来勉励我们，先把基本的人生态度处理好。耶稣用野地的花与空中的鸟来比喻，意思其实就是天无绝人之路。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相信上帝造我们有他的计划，我们要具备放松与信任的态度。上帝造了你我，一定有我们的位置，这个位置一定会带来收入。我们只要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无需终日愁眉苦脸。信仰本就包括生命、生活与生计。我们的上一代根本无从计划，但是很多人还是安享天年。到了这一代，较有计划的概念与能力，自然就比上一代更提早计划。等到下一代，更是早早具备这种观念，甚至从小为将来做储备。当然，绝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条件，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看见生命会自己找出路。谁知道等你我退休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 好好把握今天才是务实的态度。我们应该计划，那是责任。预先思考将来，有助于我们省思目前的生活方式，但不必变成困扰。有信心面对每一个明天，才是基督徒真正的立场。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你看天上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像他们一样，把重担都卸给主，也不为明天忧虑，也不知道磨碎不好，但他却仍追顾我，他医治我的创伤，他同情我的软弱，我知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很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要谈这本书过犹不及，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限。作者是亨利克劳德博士跟约翰汤森德博士两个人共同著作的。我们在上回谈到了不一致的界限，特别是有酗酒问题的家庭会造成前后不一致的界限问题，而影响他们的孩子。另外我们要谈的是创伤。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谈论的都是家人相关联的一些问题，感情的内缩、仇视、设立不适当的界限，都是父母对子女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影响都将会烙印在儿女的灵魂深处。特殊的创伤也会损害界限的发展。所谓创伤，指的不是一种个性形态，而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情感经历，情感上、肉体上、性上的虐待是创伤，意外使人体虚瘦弱的疾病是创伤，严重的损失比如父母死亡、离婚、陷入极端的经济危机也是创伤。要分辨个性形态，比如感情内缩、仇视跟创伤之间的不同，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看看树林中的树是怎么样受到损伤的。施肥不正确、土质成分不良、太多 或者是太少的阳光跟水分，这些呢都是个性形态的问题。创伤指的却是大树突然的被闪电打到了。创伤影响界限发展，因为它使得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两种必备的基础动摇了。第一，这个世界大致上是安全的。第二，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伤的孩子觉得他们这些基础受到动摇了，他们变得不能够确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安全，是否受到保护。面临危险而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使他们感到恐惧。杰瑞很多年来一直受到他父母亲对他肉体上的虐待。杰瑞很早就离开家，加入了陆战队，有过几次失败的婚姻。现在他是一个30多岁的成年人了。借着心理咨商治疗，他终于慢慢地了解为什么他的外表看起来是很强壮，却总是想找个有控制欲的女人。他为这些女人能够驾驭他而着迷疯狂，然后他那服从女人的模式又出现了，而杰瑞总是那个输方。有一天，杰瑞来做心理治疗，想起了他曾经因为犯了一些很小的过错，他的母亲就大巴掌打他的脸。他很清楚地记得，他多次的试图保护自己，却是徒劳无效。他哀求母亲：“求求你妈，我很抱歉，我什么都听你的，求求你妈妈。”一直到他答应母亲，他将绝对服从他，母亲的痛打才停止。这种记忆和他以后在妻子或者是女朋友们面前的软弱无力以及缺乏自控大有关联。他们的怒气让他恐惧，马上什么都愿意顺从对方。杰瑞母亲的虐待严重地妨碍了他界限上的发展。神对受过创伤的受害者总是特别的关照，他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以赛亚书61章1节。神渴望那些受创伤者的伤口能够被有爱心的人包扎照料。在家庭中受过创伤挫害的人，大都是家人拙劣或者是邪恶个性形态的受害者。他们从我们的界限感情退缩，并且仇视我们的界限，造成了更多的创伤。我们自己的个性，你是否听人常常说，他呀，打从出娘胎呀，就是这个样子。或许你一向就很活泼，直来直往，喜欢探险，喜爱发现新大陆。或许是你觉得你自己从有记忆以来就是安安静静，喜爱沉思。我们的个性和我们如何处理界限问题是很有关联的。比如，个性比较积极的人，在面对界限问题的时候，往往比较直接，勇往直前。不积极的人则容易闪躲退避。 我们自己的罪性或败坏。我们自己的罪性或是败坏也会影响我们在界限上的发展的。所谓的败坏，就是我们从亚当夏娃继承来的原罪。我们反对人是神主权下的被造者，我们拒绝谦卑，我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地位，却渴望全能与掌权，希望自己不需要任何人，也不必去为任何人负责。我们的败坏使我们被罪与死亡的律法奴役着，而只有经由基督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拯救。罗马书8:2。现在你对界限问题跟界限发展应该有比较清晰明确的概念了吧？让我们再来看看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界限应该如何运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及如何能够在我们整个生命过程中被发展。第五章，界限实律。试着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外星人，你的星球上各方面的运作方式跟地球上的都不一样。假设你的星球并没有地心引力，也不需要钱当物品交易的媒介，你的精力、动力都是由渗透作用而来的，你不需要吃，也不需要喝。然后在没有任何预警之下，你发现你被送到地球上来了。好精彩哦！亲爱的听众朋友，若是你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请您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我在微风中寻找最真的爱，却只有满腔眼泪破碎伤痕迹。你是否引导我找到忍耐宽恕的心？你说用微笑